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7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425背着半袋子烧饼上访，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4月25号，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5周年，并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联合主席、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声明中说，25年前的今天，法轮功修炼者和平地聚集在北京，要求自由实践他们的信仰。然而中共却对他们发动一场拘留、酷刑和骚扰运动，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长达1/4世纪的迫害。
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在国会众议院瑞本办公楼放映电影，帮助国会工作人员和华府主流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人事部主任皮耶罗托奇说，影片总体上准确地描述了法轮功最初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令人信服。
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3号在旧金山市政厅前举办真相图片展，纪念425法轮功和平上访25周年。他们通过展示真相图片、横幅和发放传单等方式传递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4月21号晚，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中联馆前举行烛光夜道，纪念25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门同修。
加拿大渥太华各族裔法轮功学员4月23日一起在中联馆前纪念425，并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渥太华画家凯西·吉里斯女士说：“25年前的425。”法轮功学员们的行动是荣耀的、合情合理的，且是完全正当的。相反，从那时到现在所发生的迫害则是不光彩的。只要迫害持续存在，我们就会一直在这里和平抗议。这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必须有自主权，必须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被操控。任何试图操控他人的人都会自食其果。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4月21号在艺术馆门前练功，场面安静祥和，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赞赏练功队伍祥和宁静，对法轮功学员表示钦佩和支持。4月24号晚，在温哥华中联馆前，法轮功学员手持“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中英横幅，抗议中共的反人类恶行，呼吁立即停止迫害。
台湾中部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4月27日下午在台中市惠来公园举办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5周年记者会以及真相图片展和反迫害游行，多位政要发声支持法轮功，赞扬法轮功锲而不舍地讲述真相，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呼吁人们共同来制止迫害。台中市立委何新纯到集会现场表达声援和支持法轮功。他说，人权自由是普世价值，信仰练功都是人民的权利。 我们希望人们都能在友善、安全、自由的环境下练功。台湾有好多好多法轮功学员，大家在自由民主的这块土地上欢喜地来学练。他希望大家一起来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对法轮功学员各种形式的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4月25号分别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札幌的中使馆和中领馆前举行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1日来到中领馆对面举行和平集会，呼吁中共停止对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引起当地许多市民的关注。学员在集会上分别以中文及马来文宣读文稿，指出透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马来西亚政府、警察和善良的马来西亚人民能够明白，残酷迫害法轮功这样的事件仍然每天在中国发生着。我们希望联合国、全世界、马来西亚政府、所有当局、非政府组织以及马来西亚社会各界的善良人士共同抗议和谴责中国共产党的非人道行径。
德国法轮功学员4月20号在黑森州首府法兰克福市中心证券交易所广场上举办纪念425 25周年活动。法兰克福黑森州州议会三位绿党议员玛丽安·达尔科、卡林·米勒、马提娜·费德曼亚来到法轮功学员活动场地，并举牌表示支持。
丹麦和部分瑞典法轮功学员4月20日聚集在丹麦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举行纪念425活动，25日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
4月25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中共驻芬兰使馆前举行了集会。
4月24日至27日，意大利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从南到北分别在米兰、都灵、帕多瓦、罗马、萨丁岛、纳波里等城市举办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5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了集体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学员向过往的市民和游客讲述了25年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的经历，以及1999年7月以来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人们被法轮功学员大善大人的胸怀和行为所感动，也被中共的迫害所震惊，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4月26日在马德里中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活动，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人权律师卡洛斯先生呼吁，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了，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至今还被关押迫害，还有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呼吁善良世人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荷兰法轮功学员4月25号来到海牙中国驻荷兰使馆对面举行集会，在现场竖起巨大的横幅，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虐杀法轮功学员，并以同样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身心受益，以及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信息。
波兰、乌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分别在首都华沙中使馆以及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中领馆前举办和平请愿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4月23号，匈牙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前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5周年。
澳洲首都堪培拉的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在中领馆前举行了集会，谴责和呼吁制止中共25年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在堪培拉市中心步行街，法轮功学员向市民和游客讲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悉尼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和25日分别在市政厅和中领馆前集会，呼吁社会各界携手制止中共迫害。 4月20日和24日，西澳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珀斯市中心、中领馆前等地举办系列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5周年，呼吁更多人认清中共，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0号参加了库苏马印度尼西亚社区在布罗德沃特公园主办的黄金海岸祥和日活动，并将真善人的美好带给社区民众，受到欢迎。昆士兰卫生环境和农业委员会委员、州自由党议员萨姆·奥康纳也参加了祥和日活动。当他看到法轮功展位时，前来问候大家，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合影留念。他对法轮功学员长期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表示赞赏。
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前，美国俄亥俄州议员麦克·凯里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24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伊格尔伍德市、皮克林顿市、戴顿市、梅森市市长褒奖法轮大法，宣布2024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425背着半袋子烧饼上访，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金莲。1999年4月24号晚上，我们小组正在学法，有同修来说，天津的大法弟子被公安警察抓了，不放人，咱们去上访要人，谁能去谁去。我们小组同修都说去。那时我每天都在街上摆摊卖早点做糕点，听到同修被无理抓捕就着急了，心想干脆明天这早点先不做了，钱也先不挣了，必须得去要人。因为练功前我身体有各种疾病，修炼大法后全都好了。这几年我做糕点早点也富裕起来点儿，没有好身体怎么生活呀。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我今天的好日子。我觉得大法弟子是一家人，必须去为天津同修讨个公道。晚上我没好好睡觉，难道做好人不对吗？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干脆我起来做点烧饼背上，等同修们饿了时救个急。我连夜起来，和面烙烧饼。忙了半宿，半面袋子的烧饼做好了。忙到天快亮了，我换件新衣服，带上烧饼就出发了。到了约定的地点，村里的同修都到了。有位同修是采购员，他说，厂里大面包车正好今天去北京送货，咱们一块儿搭车去吧。大家都说太好了。我们七八个同修坐上大面包车，一路上背着红银，一直来到北京，太壮丽了，太难忘了。司机师傅说，你们真行，能背那么多诗，句句说的都在理。司机非常善良，特意绕道把我们送到信访办附近。4月25号早上6点多，我们到了府右街，那里已经站满了大法弟子，人太多了，一眼望不到头，静静的，没有喧哗。我们到那一问，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天津的，还有张家口的、辽宁的、黑龙江的。我们有点汗颜，外地同修那么远都先到了，我们家在北京这么近才刚到。我们看见同修们都靠马路西边人行道站着，我们也一块儿跟他们站着，把盲道让了出来。马路中间警察一丈多远一个，想起那个场面有点陌生，但一生难忘。由于大家是临时紧急而来，没有什么准备，中午就在附近买点吃的。因为去的人太多，所以很快附近的商店、小卖部所有的方便面、点心、瓜果、梨桃、手指都卖光了。到下午两点多钟，我把我背来的烧饼分给身边的同修们，挨我们附近的外地同修每个人都有，大家都很高兴， 一边吃着烧饼一边交流。有个天津女同修说，我患胃癌，通过练功好了，三个医院都判了死刑，现在彻底好了，身体一身轻。他们是夜里两点多就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们那片马路边有棵大槐树，树上有两只鸽子，啪啦一声飞了起来，声音很大，人们都抬头往上看，有人就看见金色的大法轮在大槐树顶端旋转，越飞越高，下面有许多小法轮，五颜六色，非常美妙。警察也仰头观望。我家后院的三妹同修说，你看这小法轮都在人身上。我说，我什么都看不见。一会儿人群也稳定下来了，在这一瞬间，我看见有的同修合十，我也跟着合十。这时我的眼睛忽然看见天空，地上全是金黄的，有20多分钟。当时我不知是在云里还是在雾里，忘了我是谁来干什么，那美妙的场景无法用人间语言表达。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非常感慨，实在难忘。最后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晚上9点多，大法弟子静静地散去，地上没有一片纸屑果皮，连警察扔的烟头也捡得干干净净。出租车可难打了，等我回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这就是1999年425的一天，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值得我们永远回忆的一个伟大的日子。谢谢师尊的救度。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北沧州市四位法轮功学员刘在云、侯树元、苏春峰和胡秀梅，2024年4月17日遭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刘在云、侯树元遭冤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苏春峰、胡秀梅遭冤判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法轮功学员本人或代理律师已经向沧州市中级法院上诉。2022年1月11日晚，刘在云、苏春峰、侯树元、胡秀梅在新华区邓家屯村西口被跟踪而至的新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教导员高福松等人绑架。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被截入沧州市看守所。苏春峰因身体原因14日被取保候审回家。同年4月上旬，侯树元、刘在云、胡秀梅、苏春峰被构陷到新华区检察院，5月14日被构陷到沧州市运河区检察院。
黑龙江牡丹江市老年法轮功学员赵军先生被西安派出所骚扰构陷2年多，今年4月12号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非法庭审。26号下午，警察带江冰冰审判长和吴潇到赵军家，告知他被判刑4年，罚款10000元。赵军2021年2月14号给一年轻男子讲真相，被2名警察劫持，非法抄家。当晚，值班所长王鑫非法拘留赵军15天，因疫情期间看守所不收。去年底，赵军得到通知，他已经被检察院非法起诉。赵军2001年2月24号被牡丹江南山派出所所长谢春生、副所长苗强到家绑架，被折磨致残后非法密判7年，不许上诉。
辽宁锦州市义县法轮功学员秦书海、刘玉兰因送真相台历，于2024年1月18日被义县公安局国保巡特警绑架。据悉，2024年4月12日，秦书海被锦州市下辖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刘玉兰今年76岁，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2年。秦书海今年58岁，于200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 秦书海十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在床的妻子。秦书海被绑架后，他妻子受惊吓，病情加重，24天后离世。
辽宁锦州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霞老太太因传播病疫良方，于2022年9月25号被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今年4月初获悉，王桂霞老人被锦州市下辖凌海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3个月。
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刘志明2024年4月19日被西山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3天后，法官陈义俊非法判刘志明3年6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刘志明今年51岁，家住昆明市西山区。2023年11月16日，昆明市金碧派出所几个警察闯进刘志明的家非法抄家，操走了刘志明的许多私人物品，包括刘志明和妻子9岁儿子的手机。警察将刘志明绑架走，非法关押在昆明市西山区看守所构陷。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国坤女士被非法关押近5个月，今年4月15号被秘密开庭，遭非法判刑3年6个月，已经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长春女子监狱。
北京朝阳区金盏乡西村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寇如明女士，2024年4月22日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2022年7月28日早上6点钟，北京市国保一局数个警察闯入寇如敏家中非法抄家，把寇如敏拉到朝阳区急救站强制体检。由于寇如敏的心脏和血压指标均不合格关押，国保警察第二天晚对他实施取保候审1年。2023年8月16日，朝阳区检察院打电话通知寇如敏，称已经将构陷他的案件移交朝阳区法院审理。8月19日，朝阳区检察院将寇如敏非法起诉到朝阳区法院。
北京延庆区法轮功学员范继荣因11年前挂条幅传播法轮大法好，被刑讯逼供，身体出现异常。2021年3月10号被北京中级法院非法判刑4年，因身体原因在家里被监视居住。今年2月15号屡遭骚扰迫害的范继荣喊冤离世，终年63岁。就在范继荣离世后的第8天，2月23号，延庆区法院人员仍然到他家再次送达对他的非法刑事裁定书。
山东青岛市下辖平度市法轮功学员江彩凤女士，于2023年11月4日被平度市公安局麻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青岛第二看守所。2024年4月下旬获悉，江彩凤被平度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
湖北随州市法轮功学员周洪亮被非法关押在随州市看守所1年1个月，被构陷判刑。他于4月19号被劫持湖北沙洋监狱。去年3月10号下午4点，周洪亮在打工的商场被4个便衣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绑架。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夏玉兰，过年期间在自家大门上贴了“法轮大法好”对联，被武昌区公检法构陷，非法判刑1年6个月，并以他以前讲真相的事情判处3个月，合并执行冤狱，刑期1年9个月。2020年，夏玉兰在街头向人讲真相，被武昌区梅苑派出所恶警劫持到市女子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再绑架到洗脑班非法拘禁，强制转化迫害数月。这回再因此事，他被武昌区协党法庭刑事庭庭长周红军非法冤判刑，处罚3个月。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欧阳海文曾因未到北京说句公道话，被天安门警察打至颅内出血，曾因未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4年，曾因抵制中共洗脑迫害，被野蛮灌食数月之久，曾因为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几度生命垂危。近年来， 中共协党停发了他的养老金，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迫使他拖着瘦弱的身体靠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由于常年的精神与经济的迫害，欧阳海文于今年4月19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字真言还是九字真言，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6日。有些现象大家习以为常，而习以为常并不等于一定在法上，比如同修间的一些做法和说法，比如九字真言这个词。相信这么多年，不但大法弟子对九字真言这个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很多常人也听熟了这个说法。这里要说的是，九字真言这个词很好用，师父也没有公开否定。然而师父在讲法中只讲了三字真言。三字真言，李白言明，出自《红岩二大法行宋词》。这样继续下去，世人就会只知九字真言，而不闻三字真言。修炼中的学员讲的话不是法，也不具备法的力量，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很热衷自己创造的词，而对师父讲的，比如三字真言，却几乎只字不提呢？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如果心底深处觉得自己想做的比师父让我们做得更好，那这个想法就要警惕了，是不是摆错了师徒关系？是不是常人观念和不好的思想在主导？是否没有相信法的力量？等等。遇到问题，第一念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维护和坚持自我，才能撑得起理性。再说，很多时候，那个自我不一定是真我。回到具体做法，当我们介绍三字真言时，常人记住的是真善忍这三个字，记住的是法。当我们想放低门槛时，我们完全可以直接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这样常人直接记住的是只有九个字的这两句话，而不是我们自创的哪些词。善意切磋，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家人的作用的一点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9日。家人是和自己接触最多的人，从常人层面看，对自己最了解，因为在外也许会用各种方法来包裹自己，掩盖缺点，展示优点，但在家就比较随意，真实的一面展露无遗。从修炼层面看，从法中我理解到，师父会用别人的嘴来点化自己。我还理解到，借用家人的嘴是最方便的形式。因此，从哪个层面看，家人的话都不可忽视。我体会到，家人对我修炼方面的帮助很多，作用包括提醒，背后很多是师父的点化、示范、镜子等等。我的一些体会如下，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提醒及示范作用。我先生是常人，他指出的我的缺点都是非常精准的，只是当时自己常常不服气，和他呛呛。过后，有时甚至延迟几年后才认识到。我觉得精准的原因，一方面是他比较了解我，另一方面 就是师父借他的嘴来点化我。除了提醒，家人还有示范作用。我体会到，每个生命都各自有优缺点，修炼人也有人心和观念，需要认识到并且修掉。与此同时，常人也有很好的方面值得借鉴。有些人心观念很顽固，自己很难认识到。某些方面也许长期都在用错误的思维想问题，都不知道正确的、好的方式是怎样的。我渐渐体会到了，家人在给我示范很多正确的思维和行事方式，其背后当然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事情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我恰恰发现，很多观念的转变就从最微小的事情中去学习，这是最便捷的方式，而且也最扎实的。古人讲三岁看老，有的小孩子成长在传统的家庭中，三五岁的年龄，性格及道德行为方面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不都是从最基本的小事中习得的吗？举个例子，我过去做家务爱糊弄，觉得时间紧张差不多就得，我先生唠叨我，我还不服气，他觉得我做快了，就说我不用心，我慢慢的仔细做，他又说我效率低，方法不对，咋都不行似的。后来我发现他说的是对的，我快速做时的确忽视掉了太多细节，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有时洗完的菜还带着泥，而我自以为在认真做时又忽视了效率，虽然产品质量合格了，但太磨叽，时间浪费了，其实还差了动脑子想办法这一环节。后来我观察到我先生做事和我比的确是质量好，而且效率高，这就是我需要学习的。他曾指出，我做事不观察和学习别人，也不善于思考和总结，这也的确是我的问题。现在不断改进后，比起过去已经好了很多。第二部分，万事相通的理。表面看，家务做得好坏也不影响啥，修炼方面的事更重要。但我发现，万事都是相通的，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人中的事还是修炼中的事，因为有同样的观念在后面。当我在家庭琐事上变得更仔细认真后，我就发现在学法时也更加入心了。而过去读法都经常是走形式了，并且我在使用电脑时也越来越多地发现了更简洁高效的方式。而过去由于心不在焉的习性，经常会用比较笨的方法，多年不变。洗完菜后菜还带着泥，其实不是一件小事，这背后的敷衍习气不去掉，会体现在修炼的方方面面。其实说起来，对自认为的小事敷衍的背后，还有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等来自党文化的人心，这些都会影响到修炼。第三部分，发脾气所指向的观念。我先生是有些脾气的人，我曾多年为此心里过不去，觉得我对他态度很好，但他对我说话态度时不时不好，不尊重我，感觉不公平，很委屈。后来发现，我不能用狭隘的观念看问题，就盯在了态度好不好这一点上，要把思维扩宽以及扩深。比如前一阵，他有一次因为我坚持一个想法，就大发雷霆，大吼大叫。要是过去，我肯定无法忍受，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只是彼此观点不一致，他怎么能这么无理？我有权有自己的想法啊。在过去，肯定会爆发激烈争吵，而且 心情会几天都无法平复。这次事情突然发生时，我虽然也感觉不平，但还好，没被带动得太厉害。呛呛了一阵，很快就平静了。之后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后来认识到，我先生大发雷霆的原因，其实是我的一个顽固观念体现在这件事情上了。那个观念时常体现出来，但凭自己是意识不到的。如果不是被人大吼大叫，我根本无法发现问题。那个观念就是，对自己感觉有点麻烦的事会提前去担心，背后是负面思维。对所谓的麻烦事，不是正面而有信心的，而是负面而焦虑的，会一直担心。从法中我理解到，好坏在一念之间，对出现的事情，正确的思维应该是往好的方向想，而不是负面想。我这个不正确的观念，其实从修炼角度看是个大问题。这次事情过后，我遇到感觉麻烦及畏难的事儿时，就尝试转变观念，心里想，没事儿，一定能行，而不是，糟糕，麻烦了，肯定不行。当然，也是从特别细小的事儿开始。我发现，果然，一件件过去会担心的事，最后都被证实了没问题。这就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我感觉其实就是观念已经初步扭转过来了，遇事初步以淡定从容代替了紧张焦虑。当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巩固正确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也特别感谢那天我先生冲我嚷嚷，不然我还改变不了这个观念呢。想想，要是被人嚷嚷一次就能扭转一个观念的话，那真是太划算了，求之不得呢。我先生对我的各种问题经常碎碎念，但同时他不喜欢被人唠叨，他可以说我，而我基本说不了他。过去我对此也是不平衡，觉得凭什么？现在我也完全想通了，其实他说我因此认识到了很多问题，然后提升了，这是自己实实在在的收获。至于他不愿意听别人说，那是他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无需强求别人。其实，谁能听别人指出问题，谁自己就会更受益，不是吃亏了，而是占便宜了。同时，我也发现我先生表现出的一些问题也是一面镜子，让我照到自己的问题。他不爱让人说，我骨子里也有这个问题。虽然现在改了很多，但还不能就此掉以轻心。经过很多事情之后，我现在对于我先生的碎碎念基本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态度。我感觉他真是从各方面在帮助我修炼。第四部分，简单易行。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大道至简至易。我也亲身体会到了至简至易的道理。有些继承的观念看似顽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着手去改，其实没那么难，改起来不复杂。就从家人提醒的小事中去改，不会就留心观察一下家人的示范，渐渐就学会了，就这么简单。我感觉其实不仅家人、朋友、同事、同修也都在帮自己，起到了不同的示范、镜子、点化等作用。我还悟到，师父是想尽办法来帮我们，希望我们修炼成功的，为此有着种种的苦心安排，而且师父的法身真的时时在身边看护，会尽量用简单易行的方式帮我们， 而不是令人生畏的复杂高难度方式。只是人们常常得之易失之易，容易对简单易得的东西不以为然，不知珍惜。最近自己尝到了从很小的事情中转变观念的甜头，一点点的纠正思维和行为模式，感觉简单易行，有时甚至一天一个样。一点近期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无私为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号。我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我人生迷茫时，幸于大法把我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我把我的真实故事写出来，让不了解大法真相的人走出中共的谎言宣传，共沐师尊的浩荡佛恩。我从小娇生惯养，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各方面也比较优越，所以一直在顺境中成长，是别人羡慕的宠儿。婚后我好像跌入了深渊，丈夫不仅吃喝玩乐，还经常夜不归宿。20多岁时，我以疾病缠身，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在孤独痛苦中维持着破碎的婚姻，想离婚又怕人笑话，活得苦不堪言。在31岁那年，我有幸拜读了转法轮，这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按照真善人的理念修身养性。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与过去痛苦迷茫的我彻底再见了。我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身体的各种疾病也在不知不觉中不翼而飞了。是法轮大法让我找回了幸福的人生。第一部分，修取对丈夫的怨。我想都是因果报应，上辈子是我欠他的，这辈子就还吧。所以他无论怎么对我，我也不生气，但有时还是觉得有点委屈，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掉。我就不断地修我这颗委屈的心，与人为善，慢慢地就不动心了。以前我们发生矛盾时，我都认为他不对，表面的确是他不对。修大法后，师父让我们向内找，我就向内找，我们为什么发生矛盾呢？人中讲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要都是那么好，那怎么会发生矛盾呢？后来我发现是我有一颗瞧不起他的心。人的感情就是很复杂的，爱恨交织，爱有多深，恨有多切。由于他在外面的工作性质，人家有求于他都叫他尊称，回到家我就对他不客气，他心里有落差，所以不愿回家，也没有好脸色。人都是有感觉的，我瞧不起他，他能感受到，所以我就从内心改变，尊敬他。这也是传统的礼仪，夫妻之间也要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还有一点，我们在党文化的宣传中做女强人，不甘示弱，争强好胜，没有女子应有的善良温柔。传统文化讲女子以谦卑柔顺为美德，党文化就是斗争哲学。我以前很善良，我姐姐怕我受气，我刚结婚时就对我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就硬着头皮跟她干，结果两败俱伤。修炼大法后，我按照真善人去修自己，师父让我们回归传统，我就归正自己，去除党文化，真心为他好。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包了，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和婆婆都说大法好，让我好好练。第二部分，放淡利益心。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大法后，我被迫害，失去了正式工作，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最初在超市做一名促销员，卖小家电，有3个商家同时促销。俗话讲，商场如战场，在利益面前那真是翻脸无情。另外2个商家的促销员彼此之间都不说话，只有我跟他们分别正常交往。 有一次，顾客到我的摊位看商品，我正在介绍产品，另一个促销员挡在我前面，把我拱一边，给顾客介绍他的产品，然后引顾客到他的摊位。对此我也没吱声，换做别人就干起来了。他们两家就是这么闹掰的，类似的事情常有发生。我从不与他们计较，保持平和的心态，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还有一次，一个顾客非要买样品，打折的样品概不退换，当时就告诉他了。第二天顾客就来退货，说家里电路不能用。我看顾客的年龄大了，不能为了自己得点提成就让老人家花几百元钱买个不高兴，我二话没说就给他退了，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给他退的，这是规定。他没想到我能退货，非常高兴，不停地感谢。在工作中，我用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看淡利益，不与促销员争利，结果我的业绩比他们都好。与我争的那个促销员因为业绩不好被公司撤走了。我在本公司20多个卖场促销员中销量第二。老板让我介绍经验，培训促销员。其实我根本不懂得什么销售，更没有经验。我只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好人自然有好报。后来父亲病重，为照顾父亲我辞职了。老板非常不舍，还多给了一些工资。再后来，我在另一家公司打工，卖一品牌卫浴。刚一去，业绩就比较好。干到10几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买坐便，挑了好多家，最后决定买我们的货。他说，我看你这个人与众不同。因为别的促销员都诋毁别人的货，甚至跟顾客拉拉扯扯的，我就是落落大方，只介绍自己的产品。还没等入户安装，他又来了。他说，我就看你这个人好可靠，我就相信你，我让你发点财。我们公司的2栋楼都订你们的货，外加洗手池和水龙头。后来知道他是某名牌企业的老总，这可是个大单，一套价格就在2000元左右，何况2栋楼。以前的销售员不仅销量不好，也没接过什么大单。老板看我卖得好，提成也不少，就不想把大单的提成给我。过了很长时间也不提此事。后来那个老总又来了，跟我说，我们已经签订合同了，老板跟你说了吗？那意思是给你提成了吗？我们销售是几%的提成，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不想让老总对老板印象不好，我说，我还没看见老板呢，谢谢您哈。老总笑呵呵地走了，我连成交价格都没问。我跟老板含蓄地说，看见老总了，别的没提。老板就找借口说没发货等等理由。我看老板不想给，就没再说什么。直到我离职，老板也没提此事。其实我也没放在心上。老板也觉得理亏，那年中秋节我买了一件200元的衣服，老板非要给我报销。修大法让我看淡了名利，体会了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怀。第三部分，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我只有一个女儿，我被迫害时孩子只有10岁，在孩子的成长阶段我没在身边，但是孩子一直都很顺利。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如意的工作，和一个大学同学相恋7年，结婚8年。两人一直非常和睦相处，到现在女儿洗完头，女婿还要给她吹干头发。每次孩子回家，我都做好几个菜，吃完后女婿抢着要洗碗收拾，我不让女婿干，让女儿帮助收拾。女儿说她愿意干，在他们家也这样。我说，在你家我看不见也管不着，但是在咱们家不行，女婿是客人，你不愿意干也不能让女婿干，这样不合适。后来每次孩子回来，不管多累，我也不让他们干。去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月子里我有时过去帮忙，晚上带孩子休息不好，白天既要做饭还要照看孩子，很累。有时做完晚饭就没收拾厨房， 女婿下班吃完晚饭洗碗时就连带厨房一起收拾了。没几天就听女儿说，女婿说我做个饭把厨房弄得太乱了。我想也是，因为太累了没收拾厨房，没替女婿着想。女婿上了一天的班也很累，不能再让他收拾厨房了。后来我就做好饭让他们先吃，把厨房收拾完再出来吃饭，剩下就吃点，不剩就吃点别的，顺便把碗筷也一起洗了。后来女儿也上班了，中午女儿回来吃饭，我就做两个菜，有时女婿回来就做四个菜，对女婿比对自己女儿要好。女儿说，你老这么做，女婿都不敢回来了，怕给你添麻烦。我说，这都是应该的，不要客气。我心里想，表面是女婿高攀女儿，女儿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实际上是女婿帮了我大忙，他把女儿照顾得这么好，女儿很幸福，我什么都不操心，这不比什么都好吗？自己付出这一点点都是应该的，女儿女婿是晚辈，长辈就应该照顾晚辈，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呀，所以就应该一视同仁。学大法让我放下了私情，有了慈悲，对谁都一样的好。在教育孩子方面，有时和女儿的理念不同，我就尊重女儿的选择，有时被女儿说两句，我就承认自己不对。家里忙不过来，雇了个小时工做饭，有时她给孩子辅食做少了，孩子没吃饱，女儿就说我，不是告诉你放多少面吗？怎么还做那么少？我就承认自己不对，不能让小时工干活还让人家不高兴，自己委屈就委屈点吧。小时工很高兴，我替他承担了过错。女儿女婿也很尊敬我，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女婿知道我爱吃冰糕，有时他下班回来，专门到超市给我买了冰糕，再回来吃饭，一家人其乐融融。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恩赐。如果不学大法，我可不能有这样的胸怀，矛盾也会由小变大，最终都不会幸福。所以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学大法让我改变了常人的观念，做一个无私为他的生命。遇到矛盾找自己，修自己，很快矛盾就消除了。生命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才会快乐，这也是幸福的秘诀吧。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